我当知儿生为业，生日是界，三处是独我。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耳识呢，它是属于假名假相。是故说有是之故啊，以上说明这个野生的耳识，它是本无自性，了无自体可得。可以说，生无所穷来，灭无所止去。说有是之故，那么你我呢，应当了知悟入，根据这个事实明白这一种的道理。说这个耳生为也，生耳识界。那么即前边说明这个耳根一生成，互相为因也，生出这个总结耳识之界限的话呢，那么这三处都无。那么内外总结，内根外尘总结之时，在这三处呢，解都没有它这个固定一定之处所。为什么说它没有一定之处所呢？因为它没有自体呀。因为没有自体，所以说它无有处所。假设有自体的话，那么它就一定有个处所了。既然它没有一定的处所，就表明它是当体即空，了无自性可得。叫做三处独无，独不能够建立你这个耳识之界。至日一生皆生皆散，那么试着有这样的道理啊来推求说明呀，那么你这个耳根以这个生成，并且这个耳根以生成总结生出这个耳识之界限的话，这根尘十三呢，它是本非因也，非自然性。那么他既然无自性本空，而且呢，他也是属于功能的假有。那么这个假有的也是说的耳识，那么无自性空的还是说的这个耳识。除了耳识之外呢，也谈不到什么无自性空，也谈不到什么这个野生的假有。那么其实这个空有它是一体，空有不二。因此呢，说这个耳识呢，它也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那么因缘自然呢，二俱排遍。那么它正是随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随也不变，不变随缘，是这个后来是讲啊。非有非空，即空即有，是中道第一义谛。正是如来藏啊，这个空这个即空即有这种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耳识呢，是本非因缘，是非自然性。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就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算了啊。那么在这个十八见之中呢，那么这个这个处处解释这样这个分这个段落呢，就忘记分了啊。那么你们其实也这么解释下来呢，那么这个段落也就可以容易了解了啊。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难，犹如说明，必相为语，生以必识，此时为佛，因必所生，以必为界，因相所生，以相为界，乃至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一科也是属于止科第三，名必是界即障性。这还是在十八界之中，说明这个六识。那么这一科呢，是属于这个第三科必识。这个必识就是说 有这个闭根，以及外出这个想臭之尘，那么身体这个闭识能够认识了别种种的想臭之气。那么这个三处啊，本来这个闭根在六如一破，这个胃这个相尘在这个十二处一破，那么这一刻呢，正是破这个闭识。那么这个识它是一个分别功能，那么这个识是怎么样升起的呢？它也是属于因业和合而升起的。那么这个闭识它是就是说它是在这个事项方面来讲，来推究它的这个理论，它是属于即空即假即种。那么你要追求它的这个自信呢，怎么样升起来呢？那么它也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它可以说根本就无生。所以说明这个闭识啊，来无所穷，去无所止。因此那么会和这种事实而归于这个理性，因此就说明这个闭识界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具着空一假一空这个一空一假所以这个就也就这个闭识呢，根据它这个事实呢，说明这个闭识呢，它也是即空即假即种的。所以将这个事相而回归这个理性，所以叫做明闭识即即障性。阿难，犹如说明闭相为也，生以闭识。此一段正是说明这个闭识啊，它是由因由缘因缘和合而生之这一个闭识之一法的。又如说明，这也是佛举出这个在这个唯识之中啊有这种的理论。那么根据阿难尊者他所能够明白认识了知的，所以佛才把它举出来，叫做又如说明，就如如阿难所能够明了认识的了解的。其实呢，这个闭根闭识乃至这个享受之尘呢，它都是这个佛尘呢，诸幻化相，在那个前面总说的叫做佛尘诸幻化相，就是一种这个幻化虚妄不实的这一种相状。你要说它这个事相呢，它是属于虚妄的，但是它虚妄从何来的呢？由真而起，是迷真而生的。闭相为语，这个闭就指的闭根，相就指的相尘，是内外而出。为语就是互相为因，互相为语。假设以闭为因，那么以相就为语；以相为因，以闭就为语。说互相为因语呢，那么才能够升起总结这个闭识来。在唯识里边所讲呢，他是只说闭识而不说这个相识。那么在其楞严经和唯识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佛不但是破这个闭，他不能够升起闭识，而且也破这个外这个相尘，他也不能够升起这个相识。因为楞严经和这个唯识所说的不同，所以在楞严经中呢，那么是不但是破闭根，而且也破相尘。 因为这个必跟一相成，它是互相为因缘，那么才升起中间这个必时，作为这个必时中间之界限，因此呢，这个双方面俱破。那么破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说，说明根是真，那么相成亦是真。相既然是妄，那么必根亦是妄。妄之俱妄，真之俱真。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一破的是体破。持舍为佛，因彼所生，以彼为戒。因相所生，以相为戒。那么上边就举出这个彼时，它是因缘和合而生起这一法来了。那么这一法是已经有了。那么既然有了彼时这一法，那么这一法毕竟是如何呢？根据它这个事实推出它的理论，毕竟是如何呢？那么下边。佛所说的理论呢，就是说这个彼时呀，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它是即空了无自性，即假是只有假名，即中那么是空假，它是不二的，就是说明这一种的道理。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就总说的这一种理论啊，就是其实就上边所说。必相为也，生以必时。说持之必时啊，它有这种修文之性。那么这种修文之性，它能够嗅到这个是香是臭，或者非香非臭这种功能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功能作用呢，也不可以称之为必时，因为时就是了明分别。那么这种了明分别的功能作用，为佛因彼所生，以彼为戒呢？那么他还是因为这个彼根而生起这个彼时，那么当然就是以彼根为能生，彼时为所生，那么也就应该以这个彼根而为彼时之戒，叫做以彼为戒。因相所生，以相为戒。那么假使说这个彼时不是因彼根而生，因为相成而生的，那就是相成它是属于能生，这个相识就是属于所生的了，那就以这个相成而为根本。那么既然以相成而为根本呢，也就应当以这个相成呢而为相识之戒了。其实这一段这个总表总的说明呢，就是说明这个彼时呀，它生无所来处。其实它也并不是有这个彼根而生，也并不是有这个相成而生的，只是假借这种因缘，假借相成之因或者彼时之缘，假借彼根之缘或者相成之因之缘，有这种因缘，它才生起来。假使没有这种因缘呢，那么彼时是了不可得，他的自性呀，当体是本无。所以下边根据佛所发挥这种理论呢，就是说，也不是因彼生，也不是因相生。既然不是单单因彼因相而生，那么就是说，彼一相合合呢，也不能生起。那么当然，这个彼时它也不是这个从虚空之中。无因无缘自然而生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独有这一种这个彼时，能够分别种种的相臭之气，但是这一种功能呢，它是假有的，只是一种假的假名假相假的功能而已。说它无自性空，那是在另一方面的观察，说他这个假名之有，也是在另一方面来观察。不管说空也好，说有也好，都是指的这一个彼时，它是一体而不可以分的。 那么这是总举出来这个避实啊，它是后来是即空即假即种的道理，它的本身生无所来处，灭无所去处。那么下边呢，佛啊就详细的来解释，那么这一种的道理。恶难因必恶难若因必生之如心中以何为必？为其如心双照之相，为其修之动摇之心。若其如心，如之乃神，神之即处，明神非必，明处即成，必相无知啊，必上无名，因何立戒？那么这一大段呢，就是说，乃至一直到这个，对我问道，有日俄难，水未如体啊，不是啊，对我说，水未如体，然彼事也想抽五日，抽即未想，想复成抽。二性不由，皆穷水利。那么到这一大段呢，完全是说明这个必实啊，它是不穷这个必根而生。若难然因必生，即如心中以何为必？为其如心双照之相，为其修之动摇之心。那么这几句话呢，就是说单单写来佛呀，写来这个问额呢，就是你那么你毕竟以什么为你这个鼻根呢？是写规定出它的鼻根，然后呢再来破除有这个鼻根而生这个鼻识，就是写来问的，毕竟以何而为这个鼻根？俄难，佛又呼了一声俄难，是然因必生，这一句是总说的啊，因为这个必根呢，它有两种，一种是佛尘根，一种是圣意根。那么这个佛尘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灭空之上啊，大家都看得到的。那么在经文中讲的就叫双垂照，这是属于如团之心，它是有形有相啊，属于如团。叫做双垂照相。如果是生一根呢，那就是在这个必根之中啊，有一种能嗅闻、能觉知之心，能知道是相是臭，这个能知之心、能嗅知之心，这个属于是个生一根。所以下边呢，就问他这两种。那么然因必生呢，这一句是总说的。然因必生，那么这一句之中还含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使这个必实呀，因为这个必根而生，这说明单单有这个必根而生，那么必根之中呢，就应当呀有这个分别了知认识的这种功能，那么它才能够生起这个必实，因为必实的功能就是这样的功能。假使单单必根之中没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在这个必根之中不一定就能够升起这个必实了。这就是能生之母，那么所生之子，那一定是相似的。这一句说这个总说就然因必生，假使说你这个必实有这个必根而生的话，就是也是暗定，心里暗定它。知如心中以何为必？那么在你恶难尊者这个心目之中啊，那么你究竟以哪一种这个必而为你的必根呢？就是问他。下边呢就分别开来解释说了：为其如心双照之相，为其修之动摇之心。那么这两句呢，前两句是指的这个佛尘根，后两句呢就指的这个圣意根来讲的。为取，那么你恶呢，缓释啊， 为了采取那么这个入心双照之相，就是你采取这个佛尘根为你这个鼻根之相呢。那么怎么叫做双垂照相呢？就是好像我们这个鼻根呢，它是向下，就等于两个手指往下垂，叫做双垂照这个这种的形象。那么这是属于这种形状，但是这种形状呢，那么它又是属于肉团，它是属于这个等于那个肉鼻啊，并不是它并没有这个嗅觉的功能，所以它是属于肉团的这个双唇照相。那么这也指的这个佛尘根彼此都能够接得到。那么你还是为了取这个肉团双垂照，就佛尘根为你这个鼻根，为其嗅觉动摇之心。那么你还是要采取那么这个能嗅闻能觉之，那么这个嗅闻之心，而为那么你的鼻根呢？那么这个动摇呢，就是说的，就好像我们这个香臭啊之尘，它是这个香来臭去，臭来香去。那么是这个流动是摇摆而不停，那么能嗅闻之性呢，这就是能嗅的这个动静动摇呢，是那个相成之动摇，就是说你要采取这个能嗅之之性，而嗅之这个相臭动摇摆这个流动摇摆不定，那么这个能嗅闻之性，还是其他而为你额内的闭根呢？那么接着两种之中，那么你是采取哪一种为你这个闭根？这么写来问定。然其如心，如者乃神，神之即处，名神非彼，名处即神，彼相无名，云何立界？那么这几句话正是破除啊，他采取这个佛尘根这个如团之心为这个闭根。然取说，假使说你额呢要采取这个佛尘之根，就是我们面上这个如团的如心，那么面上这个如心，它的质，它这个体质呢，是属于这个如类，那么等于我们全身所有这个如类是一样的，并没有分别。那鼻它也是属于如类，那么全身呢都是属于如类，那么它的体质、它的质量是属于如，叫做如心，形象也是如心，它的这个体质也是属于如类。那么如者乃神，那么这个鼻根佛尘跟这个入鼻啊，乃神，它是属于这个神根的一部分。那么既然这个鼻根它是属于神根的这个一部分，是神根所有、神根所具的，那么神之基础，假使这个入鼻啊它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所对的是相尘，那么神根所指的呢，他所对的就是除尘，所以叫神指即除。假是神根所对所指所觉，那是属于除尘，而绝不是那么你额呢这个鼻根所对之相，所对之相臭，那么才是属于相尘。所以说这个入鼻既然属于神，既然属于这个舌神，那么神舌神所对的应该是处，而不是你这个鼻根所对的香臭。名神非鼻，如果你说这个入鼻它是属于神根的非鼻，那就不是这个鼻根，那么神根所对同鼻根所对是迥然不同，所以叫名处即尘。那么神根所对的是属于处尘， 毕竟说对的呢是水相成，神根说对名之为处，那么毕竟说对水为之相，那么他这个能说相对根本是不相似。那么这个呢，下面也就是说破这个否称之根呢，能够升起这个必实来呀。那么是黄老师讲这个理由是说不通。说彼上无明，因何立戒？那么这样来讲，那么你这个面上啊，这个如之之彼呢，它根本就是属于神根。那么你这个彼根呢，可以说这个否称之彼根呢，上去连名目都没有，名称都没有。毕竟之名尚且之没有，还能够生出必实来？因何理解？那么你还要说是这个必实根，以你这个必根而立起这个中介必实的界限来，那么这个理由怎么能够说得通呢？假设有必根，还可以生起必实啊，那必根之名尚且都没有了，那么还能够生彼时，而立这个彼时之界限。然其嗅之，犹如心中以何为之？以若为之，之如知之，也处非彼；以恐为之，恐之知之，如应非觉。如是，则应虚空是如。如身非子，今日额呢是应无所在。那么下边这一段呢，就是说他上边这个否称根呢已经彼佛所破了啊，那么下边呢再来破他这个嗅之之心能生这个彼时。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呢，就是说那么你根据这个嗅之之心能生你这个彼时，还是那么在这个还是这个在这个面孔上这个入壁是能够生这个修之之心呢？还是在那个两鼻孔这个鼻孔之中啊，它都有虚空的啊。我们这个两个鼻孔呢，中间之孔，那么还是在这个两个鼻孔中间之孔有这个修之之心能生你这个彼时呢？那么这一段是说明这个入壁。这个如不能生，那么这个如鼻虚这个鼻孔之孔鼻孔中之孔呢，也没有这个修之之心的功能。然其修之，那么假如说你阿难尊者啊，不采取这个如鼻了，那么采取这个这个能修闻之心。这个能修闻之心呢，就是属于这个圣依根了，因为这个圣依根它是色心合合啊，才有这种能修闻心的功能。那么假使说你采取这个能修闻之心，那么为这个能生这个彼时的话，那么也就应该能修闻之心之中啊，它就也就具足这个。分别认识了知实相实臭这种的功能，因为它具有这种功能才能够升起这样的彼时，如果它不具足这样的功能，那么单独你说有这个圣依之根而升起这个彼时呢，那也是讲不通的。那么这一句也是写了暗定，是然其嗅之犹如心中以何为之呢？那么这一句也是中文。那么在你恶难这个心目之中啊，你必定以什么为这个能修能觉能知呢？就是以何为之呢？那么这一句也是中文的，下边就把它分别开来讲，就是一方面以若为之，一方面以彼中之空为之，那么这分别的两方面的说之啊。 以弱为止，那么这还是以这个弱智之别而为这个孝智之心。以弱为止，至如知之也处非彼。那么这三句呢，正是解的前边那个已经破了这个弱者是不能知的理由了啊。那么这是解的又来说明，一如假使说你以这个面孔上呀、这个弱彼，那么他的底子是属于弱类，为之为要他能够具足这个孝智之性，因为能孝智之性的话，至如知之也处非彼呀、那么这个如团之彼呀、它根本是属于无知，那么它呢也根本是属于这个神根，也处非彼，它原本神根所对的是属于处尘，它是处，那么能够觉处的功能作用，非彼，而绝对不是你这个彼根能够收起升起这个修之之性，能修为之性之相之丑的，叫做原处非彼。原来是神根所对之处尘，而不是你这个彼根能修为之性所对的相丑之尘，叫做原处非彼。以孔为止，孔子知之应如应非绝。那么假使说这个如彼是不能够有这个修文之心呢，那么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两个彼孔之中，这个孔他能够有这个修文心，能够有这个知觉心呢？这上边呢如彼已经彼佛所辟，下边呢所以他要或者是就执着在这个如彼之中，这个空，那么他能够有这个升起这个知觉之心，能够修知之心。不过这样的讲呢，那么这个里边呢，也就是有很多的毛病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彼空之中这个空呀，它呢是属于这个无情的。那么彼空之中之空和外边这个十方所有这个虚空呢，都是一样。那么外边十方所有的虚空，它是属于无情、完知、完明不灵。那么我们彼空之中的空呢，也是一样，属于完明不灵，它也是属于无情的。那么这个完明不灵，它的虚空，它怎么能够有这个能知、能修、能觉的这种功能呢？应该没有这种功能，所以下面呢就是说以空为止，那么这一句呢也是说是这个暗定，是暗定它以空这个位置，暗定它。那么下面才是破除，那么空者知之。假使说你要是以这个彼空中之空能够有这个修文之性的话，那么这空者知之，那是虚空自己而有这种修文，能知能修。而并不是你这个如根这个彼根非觉，那么你这个如团之彼根的应当没有这个觉知了。既然没有这个觉知，当然也就没有这个能修文之心了，就是如应是非觉，那么你这个如团之彼应当没有个觉知了，没有这个能修文之心，能修文之心归什么呢？归虚空了，那是虚空自知了。如是之应虚空是如，如果向上这种理论呀，如果你是一定要这样执着的话，如是这果真是这样的话，之应虚空是，那么这个应当啊，这个十方世界所有的虚空呢，那统统是你恶难之身了，这个没有这种理由。而且你恶难之身是有所觉知，虚空是完明不灵，是无所觉知。所以说如是境，假使说全部虚空都是你恶难之身，那么这个理由怎么能够通呢？而且如身非子，那么你这个身体呀、既然是全部属于全部的虚空了， 那么虚空不能觉知，反而那么现前你这个身体就有所觉知，那么应该你这个身体没有觉知才对。那么假使这中虚，中虚你这个身体是无所觉知，那么今日恶呢应无所在了。那么虚空它是无了无一无啊，你要说这说它是虚空呢，它是一无都没有，你要说它有呢，它是普遍一切处。假如说虚空是普遍一切处，那么你恶难之身也应该普遍一切处。假如说虚空它是一无所有，那么你恶难之身体呢也应该一无所有。所以今日恶难应无所在，那么你在这个冷夜法会之中啊，听佛来讲，听佛来说法，那么你恶难那么应该没有吧。要是说有是遍于虚，是遍满一切，如果是无那是一无所有，虚空是一无所有的，根本是空空空空空洞洞，一无所有的。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哪这个比空之中之内空和这个十方这个外面的虚空来比较呢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十方虚空它是无所觉知，那么你这个鼻孔之两个鼻孔之中就空了，一样不能够有这个嗅知之心，不能够有这个觉知。那么而且呢这个根，但是根据这个事实来说，那么你恶难尊者呢仍然在这个起坏景色之中啊，听佛来这个讲经说法呢，恶呢仍在呀，而且呢，那么你这个身体上夫妻还有这个知觉，所以说，那么这个比空之中之空呀，能够有这个修之之性呢，而且能够升起你这个必识的话，那么这实实在在是一种虚论。这个理论呢的确是谈不过去，没有这个道理的，那只是一种虚论而已了。以想为止，止至所想，何须以汝呢？那么在这个上边呢，就是说佛啊把这个汝心要给它破除了，那么这个如彼以及这个彼空之中这个空也给它破除了，都不能够成立，都不能够升起这个彼识。那么下边呢他就转机认为这个相成，这这个相这因为这个相成能够升起这个彼识来，能够或者在升起这个相识，或者就说明这个彼识。那么这个地方呢，他这个想呢不是指这个外外处这个想成，只是说明我们在这个必根之中啊有这种想臭。那么想臭呢一定离不开我们的必根，那么它是这样的一种执着法啊，不是同下边那个外处这个想成。因为佛已经把这个入彼破除，那么这个鼻孔的孔也破除了，都不能够升起，所以恶难尊者就转记这个鼻根之中离不开这种香气，那么这种香气呢，那么能够升起我的鼻识，他认为这样的执着。以香为止，止至所想，何须以汝呢？那么这一句啊，正是破他这个。假使你说，就是认为在我们这个鼻根之中呀，这个嗅知之心，它离不开这个香臭或者非香非臭之尘境，那么就有这个就有这个鼻根之中这个香臭等这个境界，能够升起我的鼻识来。就是以想为止， 那么直至说想，假使在这个必根之中啊，所受之想能够升起你的必识的话，那么直至说，那么这个能修之之性啊，它自然而然的就属于这个想，或者属于这个臭，或者属于非想非臭。那么这种理，那么何须一如？那么这个既然睡香睡臭，那么一就不关乎你恶呢这个能修之之心了，就以你恶呢这个能修之心没有关系呢。就是说，假使说必根之中能修为之心，知道这个想，由其之所知之想而升起这个必识的话，那么直至说想。那么这种理由呢是不能够成就。为什么不能成就呢？这个想臭它是属于无情的，不应该这个无情之物而升起这个有情，有情之止。所以这个想能够有止的话，与你恶呢就没有关系了，与你恶呢这个能修的止性就没有关系了。然想臭气必生如别，只比想臭二中柳气是不生宜来即赞叹木。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好像是这个应该呀解释一下啊、嗯。那么上面的这何须一如，就是说这个既然这个必是啊有这个想臭之生起来的，那么以你恶呢这个必如能修的之性没有关系。那么或者恶难尊者呢，他又呢这样的转计法，就是或者说，那么我这个能修之之性呀，虽然是属于这个相尘，然而呢这个想它能够生于我生我的必识，可是离开我这个必根必识之外就不能够闻想了。既然离开必根必识不能够闻想，那么所以不应当说这个不关乎我恶呢这个必根之事，或者他有这样的计较。那么下边呢才正是佛来破除他这种计较。就在说你这个必根之中离不开的享受，那么享受能够生你的必识，还关乎你恶呢之事，就是允许你这样的来讲吧。然享受气必生如彼，这比享受二种柳气是不生宜来就赞叹木了。那么这一句啊正是相对以上这里所讲的。那么假使说想这个想气或者臭气，想臭二种这个气氛呢，它必定是生在你恶呢这个必根之中，有你这个恶呢这个必根是很有关系的，才能够闻到这个想是想臭。那么一定是有你恶呢这个必根之中才有这种想臭生起你的必识了。这比想臭二中柳气是不生宜来就赞叹木了。那么这个想气最想的是属于赞叹，最臭的是属于宜来。那么这个比想臭二中啊就不能不是生在这个宜来，不是生于赞叹，那就生于你恶呢这鼻孔之中呢。那么这种道理怎么能够说得成呢？怎么能够成就呢？所以下面讲，这比想臭二种柳气啊，这个柳动气这个气氛呢，一不生于宜来，二也不生于赞叹木了。那么这个说要说臭呢，是极其臭的呢，就叫做宜来；那么极其香的呢，称之为赞叹木啊、哦。那么这个在那个啊那个什么，这个圆云老法师那个上边有解释啊、哦，就是说在那个。观佛三昧经之中啊，就是那里边佛说在这个摩利山呢有这个宜兰树，在这个摩利山之中啊有这个宜兰树。那么这种宜兰树呢，它这个臭气啊是特殊，就等于那个屎是那个臭气啊是一样。那么它一臭来，这个臭就四十有行这么远它都能够臭得到。而且这个这个树它这个花呢是属于那个红石的花， 并且呢是特别的可爱。假使有的人呢要是吃了这一种花，这个花叶子，或者这个尝到这种原来这个树这个木质的话，那么他就发这个癫狂之病而死去。那么第二种属于这个赞叹，那么极其响的呢是属于这个赞叹响。那么这个赞叹响它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赞叹之树啊，它就生在这个倚兰树这个树林之中。那么在这个赞叹木树啊，它是在这个它最初生出来啊，就如同那个野福州这个竹荪，那个野福州它最大的了，你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山上生那个毛竹啊，那个毛竹它一生出来啊，就很粗很粗的。可是它没有长成的时候呢，它这个香气啊发不出来。可是等到它将要发出来之后，那个时间那个中秋节啊，最后八月十五那一天呢，那么它就是突然之间呢，它就是长出来。